第七章，逃生路线。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对压力的错误反应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我们希望看到这里，我们都会问，那么我们必须要怎么做才能使得我们从对压力的错误反应中脱离出来，从而避免这些错误所带来的拆毁性的后果呢？这正是接下来要回答的。长话短说，让我们来列出一些符合圣经的核心要素，使得我们在压力打垮我们之前胜过压力。得胜要素一，要赢得对抗生活压力这场战斗，你必须自觉地选择在神的主权这个背景下来看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事。要信靠和应用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所说的真理，就是神随己意行做完事，这会对我们处理压力有非常积极的影响。万事这个词提醒我们神掌管的范围，也许我们需要讨论这个表述究竟是指某些人所说的神许可的旨意或神定义的旨意。我们可以讨论神是否是允许那些事件或者经历进入我们的生命，还是他命定。但是不管你说是允许还是命定，要点是神掌管宇宙和你生命中的万事。如果你选择神只是允许却没有命定所有事的发生，你仍然要认识到作为慈爱、智慧、怜悯和全能的神，如果他选择，他就可以阻止此事的发生。如果他没有阻止，你需要认识到他允许它发生是有一个明确的目的的。事实是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做完事。真相是，如果他不希望它发生，它就不会发生。圣经从开头到结尾都清楚地表明一个伟大的真理，就是神对万事，包括对我们生命中发生的所有事，有绝对的主权。我会从这众多的例子中选择几个来说明，因为这个真理是基础，能使得我们建立胜过生活压力的符合圣经的处理方式。在众多胜过压力的应用中，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节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教导说，连一只麻雀的死都是出于神的旨意。这段经文的观点不单单是说神知道一只麻雀什么时候死，耶稣要说的比这个要多。他是在强调，除非是神的旨意认为一只麻雀应该死，否则它是不会死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通过这个例子要用神掌管一只如麻雀这般不重要的动物的生死这个事实，告诉和安慰我们他一定会掌管，并且极其关心发生在他儿女身上的一切事情。诗篇103篇19篇中阐述的真理，如果被正确的理解和应用，就会对一个面对压力的信徒的生命有转变性的影响。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神的宝座立定在天上，并且他在他的全能中掌管万有。但以理书四章三十四节和三十五节用更直接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和他相比，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 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根据这节经文，神有绝对的主权，并且他是完全的，没有人有权利要他为自己所做的提供证明或者解释，甚至有这样的想法都是不应该的。诗篇37篇23节提醒我们，一个在基督里被神看为义的人，他的脚步是被主立定的，这告诉我们神立定这个人的脚步，而不仅仅是对他的人生有一个总体的设计。如果这话是确实的，那么就意味着神深深地介入到人生命的细节中，而且更进一步，这节经文是在说这个人的脚步是命定的。换句话说，这节经文是在说一个人生命中发生的事都不是随意或偶然的，他的意思是发生什么都是命定的。谁命定的呢？诚实的面对经文，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主命定的。罗马书八章28节一直是信徒面对生活压力时最喜欢的经文。这节经文传递的是什么信息呢？就是神深深的介入发生在信徒身上一切事，信徒生命中发生的每件事和所有事都是神为信徒的益处所做的工作，没有任何事是在神的掌管以外的。神安排和命定基督徒生命所遭遇的事，因此即使是痛苦和不愉快的事，也会被神用来成就善事。如果神不是对万事，包括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事，都有主权的话，这节经文就是在胡言乱语，毫无意义。然而，如果我们确实相信这里所说的，并且在压力中抓住这个明显的意思，并如此去思想，就会发现我们对压力的错误反应会减弱甚至消失。在圣经中，我们能够找到很多例子说明，在面对压力的时候，相信和应用神的主权这个教义的实际意义。要列出遭遇极大压力的人的名单，约瑟差不多应该名列榜首。他被其他家人嘲弄和虐待，他是带着关心来探望他们，他们却抓住他，把他扔到坑里。当他在那个坑里的时候，毫无疑问，他是能听到他的哥哥们讨论怎么能除掉他。一些人主张杀掉他，但是另外一个哥哥建议不如把他卖作奴隶，还能赚点钱。然后他的哥哥们就把他卖了做奴隶，结果就是约瑟被卖给一个叫伯提伐的人做奴隶。他的妻子恋慕约瑟，引诱他和他发生不正当关系。当约瑟拒绝了他的表白，波提伐太太因为得不到自己贪恋的东西，就变得非常愤怒。于是她就到她丈夫那里诬告约瑟要强奸她，结果就是因着她的谎言，约瑟被作为强奸犯投入监狱。我们不知道他在那被关了多久，我们知道的就是尽管他在监狱里，他却帮助一个服侍法老的人解梦。约瑟解释说，这个人会被释放，并且在法老面前官复 原职。在帮助他的同时，约瑟请他在被释放和复职之后，在法老面前为自己说情。这个人同意了。很快，约瑟的预言就实现了。当这事发生后，约瑟有理由相信这个法老的臣仆会遵守承诺，为他求情。不幸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人忘记了他和约瑟的约定。最终，神把法老带入一个处境，使得他也需要约瑟在监狱里给那个人的那样的帮助。这唤起了这个人的记忆，他告诉法老，他知道有个人可以给法老所需要的帮助。在被扣上污名、被苦待和虐待很多年之后，约瑟被带到法老面前，向他提供帮助。法老非常喜悦，他下令释放约瑟出监，并高升他为埃及的宰相。我提这个故事是因为没有迹象显示约瑟陷入绝望，也没有证据说明他变得苦毒和愤怒，也没有证据说他要讨回公道，或者对他的哥哥们波提法和他的妻子，或是那个把他遗忘了好长时间的法老的臣仆以恶报恶。在这段不算短的岁月里，约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压力，他会被试探，以第五章中所描述的那些不敬虔的方式来回应，但是他却没有。相反，当约瑟有机会向哥哥们复仇的时候，他祝福他们，而不是诅咒他们；安慰他们，而不是定他们的罪。作为埃及宰相，他也可以恶待波提法和他的妻子，但是却没有证据显示他做了这样的事。是什么使得约瑟没有用不敬虔的方式来回应他所经历的压力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需要推论或猜测。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会以敬虔的方式来处理。对他的哥哥们，当他可以处置他们，而哥哥们也惧怕约瑟这么做的时候，约瑟说，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之后，他又一次安慰那些曾经恶待他的哥哥们。他说，不要害怕，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你们不要害怕。约瑟知道神的主权，神掌管一切，也掌管他的生命。在保罗写下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之前，他就知道这个真理了。他将所有事都放在神的主权之内，而这个确信是他能胜过压力而没有被压力所胜的秘诀。也正是这样的信念帮助保罗在面对持续不断的各样压力时，能以敬虔的方式来回应。保罗有时面对从敌人而来的压力，他们不断的没有正当理由就把他下在监里，并且拷打他，鞭打的次数太多，以至于保罗都不记得多少次了。他的生命 一直处于死亡的危险中，他常常没有食物和干净的水，他的仇敌是如此之多，又是如此决心要消灭他。保罗几乎天天都面对生死的问题，在敌人所加的压力之外，他还面对来自其他基督徒的压力，那些本该给予安慰和支持的人却抛弃他，忽视他，甚至耻于站在他这边。有一些人甚至试图加增他的苦难，不公正地批判他，恶意毁谤他，曲解他的话，他的行为和动机。也许除了我们的主耶稣，没有人经历过保罗那样强烈和持续的压力。然而保罗没有绝望，他没有被面对的压力所胜过。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是卯肋没有感觉也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他的超人吗？不，他这样回应是因为他选择把发生的所有事都放在一位智慧、慈爱、怜悯和全能的神的主权之内来看，因为他知道并且切实相信神按照自己的旨意行做万事，而神的旨意是绝对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无论发生什么，保罗都确信神是良善的，他的神永远不会出错。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八节中，保罗承认有些时候他不能完全明白神所做的，但是尽管如此，他确信无论神做什么，最终会成就他的益处和神的荣耀。这个认识帮助他胜过压力，而不是被压力所胜。是什么在去印度之前和在印度宣教期间支撑威廉·克里度过了众多的压力和试炼呢？是什么给了约翰·班扬力量，使得他可以在单单因为想要传讲福音就被投入监狱12年半的时候，还能以敬虔的行为来回应呢？是什么让约拿丹·爱德华兹能够在麻省北安普顿人对他恶意毁谤并最终拒绝他做他们的牧师的时候，还能以宽容、仁爱、怜悯对待他们呢？什么帮助琼尼·多田在瘫痪、行动不便之后，能够为基督做出甜美和闪亮的见证呢？在这个邪恶的世界里，压力已经成为每日生活的底色。又是什么过去和现在都帮助了无数人来胜过这压力呢？答案是，他们选择把一切都放在神的主权之下来看待。自从1957年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个教义在那些遭遇各种压力的人们身上所起的作用。例如，我想到我的一个朋友，在人生一段很艰难的时光中，这个教义如何帮助了他。这个人和他的妻子和一个弟兄一起做生意，但是这个弟兄很快就做了一些不明智的决策。由于这个弟兄的不明智决策，这对夫妇尽管本身没有任何过错，却要马上偿还高达4万美金的债务。为了摆脱麻烦，那个做出不明智决定的弟兄撤出了生意，因此这个朋友和他的妻子就背上了这笔债务。问题是他们没有钱偿还，也不知道从哪儿能找到钱。债主发现 他们刚刚买了一幢房子，就威胁他们，要么还钱，否则就要把房子抵押。你能够想象，对这对夫妇来说，这是多么有压力的境况。那么，这对夫妇是怎么解决的呢？这也是我问我朋友的问题。他告诉我，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他和妻子面临很多试探，他们被试探去忧虑和沮丧，落入恐惧的试探，同时也被试探落入苦读和怨恨中，怪罪那个拉他们入伙的弟兄把他们拉下水，甚至抱怨神没有阻止这一切发生。但是他们胜过了试炼，没有用这些来回应。我问他，什么是对他最有帮助的，使得他不会以上面他所说的那些不敬虔的方式回应呢？他回答说，保守我们不做出这些回应的主要因素就是对神的信心，相信他在掌管，并且他能成就罗马书8:28的应许。然后他告诉我，几乎花了1.5年，他们才开始真正理解神让这些发生是要成就什么。现在他们只看到了一部分，他们对神的明确的旨意仍然没有答案。他们所知的就是神的主权的真理，而这就足够了。这个从圣经来看待神对我们整个生命的主权的信念，是帮助我的朋友用敬虔的方式来回应生活压力最核心的因素，而这帮助了他们的，也能帮助你和我，要胜过压力，而不是为压力所胜。我们就要从神的主权来看待所有的事，我们要训练这样思考，直到这成为我们的习惯。